大家好，我是 Joy Jack， 今天是2021年8月11号星期三，欢迎收听 SBS 中文疫苗快报。今天同大家报道，新州录得344宗新冠本地确诊，偏远地区北部宣布封城。惠州新增20宗新冠确诊，墨尔本封城延长一个星期。昆州新增4宗本地感染个案，海恩斯预期今日解除封锁。另外，为大家破解3个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的不实谣言。新州昨晚8点前的24小时进行接近12万次病毒检测，合共录得344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个案，当中有143人在整段染病期中有自我隔离，36人在部分染病期中有隔离，有65人在染病期间在社区中走动，而另外100人染病期中的隔离状态就仍然有待调查。新增的个案入边有115宗是同现有染病个案又或者群组感染有关，另外229人的染病源头就仍然有待调查。州长贝利珍尼安表示 ，Fairfield 和 Canterbury-Bankstown 两个地方政府管辖区的染病数字正是开始下降，但系邻近 Bayside、Burwood 和内西区等的地区就录得上升。他促请当地民众保持高度警惕，警告如果有关地区病例数字未有见到稳定又或者开始下跌，可能会将当地列为疫情受关注的地区清单入边，并且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。新州西部卫生区确诊两宗本地感染个案，两名患者来自同一个家庭，将会计算在明日公布的数字入面。而为了保护当地社区，新州政府宣布 ，Double 地方政府管辖区将会今日下午1点开始进入封城状态，直至8月19号凌晨。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Wellington、Wungarbon、Guri、Brocklehurst、Stewarttown、Mumbil 和 Umundjeri。所有在所属地区居住又或者由8月1号开始曾经去过当地的人士必须遵守留家指令。目前全州有374名新冠病毒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其中62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，29人需要呼吸机协助呼吸。惠州新增20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个案，其中5宗并未同现有病毒感染个案连上关系，当局仍然追查这些染病源头。同时新增的个案入边亦都有14宗在染病期入边有进行隔离。鉴于新增确诊数字仍然是双位数，而且不少患者在染病期入边并未有隔离，同时亦都有新增染病源头不明的神秘个案，州长安德鲁斯表示，需要延长墨尔本第6次的封城措施一个礼拜，直至下个星期四夜晚11:59。虽然惠州偏远地区经已解封，但系当局亦都再次因应新州日益恶化的疫情，修改跨州边界社区的防疫措施。由星期五13号下昼6点开始，居住新州惠州边界附近的人士需要申请许可证跨越跨州边界。目前大约有12000人因为被视为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而需要自我隔离，而至于潜在病毒传播热点，经已增加至到接近300个，包括位于 Flemington 的另一栋住宅楼宇。昆州新增4宗同布里斯本群组感染有关的本地感染病例，当局确认将会解除远北地区的封锁措施。海恩斯按原定计划在今日下午4点解除为期3日的封锁，但是昆州仍然录得4宗同布里斯本西部感染群组有关的本地感染个案。州长帕拉谢伊表示，今日公布的所有新增病例在整个传染期间都已经有隔离，而远北地区的检测数量良好，意味着可以放宽限制。他说，一个星期之前，哪一个会想到我们今日的处境呢？在8月22号之前，远北地区亦都将会继续实行同昆州东南部相同的防疫措施，包括强制佩戴口罩的指令。与此同时，昆州第一个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在布里斯本会展中心正式启用。帕拉谢尔指出，这个中心现时已经接受1500个预约，估计未来几个星期的数量将会不断增加。他说他希望见到昆州人去到接种疫苗。 SBS 新闻报采访传染病学专家科利尼翁，破解七个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的不实谣言。今集为大家讲解其中三个。第一个就是年轻人是不是不需要接种疫苗呢？科利尼翁教授表示，新冠病毒可以影响所有年龄层的人，可以导致任何年龄的人士患上重症又或者死亡，只不过在老年人更加常见。如果你是一个80岁的长者，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死亡的几率是1/10；如果是70岁，这个几率是2%。科利尼翁教授指出，如果一个30岁的人感染新冠病毒，他的死亡几率是1/10。他说你可能会说不需要担心，不过这个只不过是死亡率，而新冠病毒亦都能够带来其他的问题，例如是会患上重症，又或者是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长期症状 long COVID。 另一个谣言就是说新冠病毒疫苗试验太过仓促，是未有彻底地完成。不过在澳洲，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都通过了获批使用的全部需要过程，其中不存在仓促审批又或者疫苗紧急使用的情况。科利尼翁教授再次确认，在澳洲进行的新冠病毒疫苗试验和其他任何试验一样广泛。他说这个是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士，所以这个试验范围和其他药物又或者疫苗是相同的。在对现有数据进行了完整的评估之后，澳洲医药用品管理局 TGA 是临时批准了这些疫苗。联邦卫生部表示，这个过程和在国内获批的任何其他疫苗都是相同的。科利尼翁教授解释，阿斯利康疫苗接种之后引发凝血功能紊乱，是在临床试验里面并没有发现的一种显著副作用。由于情况相当罕见，所以没办法更加早地发现，只有当疫苗推广至到成千上万人士接种的时候，这种副作用才为人所知。不过虽然是这样说，自从这种罕见的凝血副作用出现以来，随着诊断测试和计划不断发展，诊断和治疗经已得到改进。最后，接种疫苗会不会令到接种者感染新冠病毒呢？科利尼翁教授说，你不会由疫苗本身感染新冠病毒，疫苗里面是不存在未灭活新冠病毒又或者病毒变种。他说疫苗能够做的就是预防感染新冠病毒，又或者大幅降低感染的风险。他补充，如果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发烧、头痛又或者肌肉酸痛，就显示身体的免疫系统正是作出反应。各位，以上是今天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。要阅读又或者收听更多关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资讯，可以登入 sbs.com.au/coronavirus。 SBS 中文伴你每一天，请登上 sbs.com.au/cantonese， 登入社交平台 Facebook、 Twitter、 MeWe 和 Telegram， 并且搜索 SBS Cantonese 广东话节目，又或者使用 SBS Radio Ap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你喜欢的 Podcast 程式，随时阅读、收看又或者收听更多澳洲最新时事资讯。